到台湾防疫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自由的聚会。可是我们继续为台湾守望祷告，求主真的保守到底。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启示录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请姊妹先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
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起大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歇主上。在启示录第八章，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灾害发生。而十六章呢，天使把碗倒在地上，也有灾害发生。那这个七号跟七碗两者很明显的相似，审判就是彰显在地上、海中、江河、天象，叫人疼痛，有大征战，还有最后的成全。可是它有区别，那个七号的灾害是一部分的，所以七号里头你会记载那些灾害伤害人的三分之一，或是比方受痛苦五个月。可是这个七碗的灾害是全面性的，七号还给人悔改的机会，可是七碗已经是最后愤怒的倾倒。七号分成三组，一号到四号是大自然的灾害，然后有五号、六号，接下来就是第七号。而七碗是没有间歇的，一股脑地倒在地上。那这个七碗的灾害如同七号一般，用了许多埃及实灾的表号，例如生疮、水变为血、还有黑暗、青蛙、冰雹等等。有些人认为呢，这些是用来表征神在地上的审判，不一定会 照着字面来应验，但也有人认为说多多少少是会按字面来应验的。例如第一碗倒下来的时候，人身上长毒疮也许是还没有结痂，还留着脓的那个溃疡也许就是印在那些拜兽像的人的额上或手上的那个恶兽的印记变成了疹子，而且溃烂。可是神的百姓并没有这种情形发生，就是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才会长毒疮，那这当然是报应，因为人们自愿接受那兽的印记，现在他们就要接受这个灾难的印记。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记载，那个非利士人他们把神的约柜抬到亚实图的大滚庙，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这个约柜到了外邦向世人显现的时候，结果这些非利士人都长了痔疮。这就是显明他们的偶像根本没有带给他们平安，对不对？所以这些人被惧怕充满，急着要摆脱约柜。其实如果他们愿意俯伏在约柜前，俯伏在神面前，结局多么不一样。同样的，如果世人是真实的愿意俯伏在神面前，向神降服，不要去拜兽，就不会长这些恶而且毒的疮了。那第二碗他倒在海里，那个海就变成血海。我想不仅是海水变红，也有可能会凝结，所以这个海中一切的生物都死了。所以更重要的意义是，如果人现在不接受耶稣的血，不让主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不愿意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来得着永生，来住在主里面，有一天他要面对这个世上的血，人必须喝这个血海的水。你看，一个是喝主的血得生命，另外你喝血海的水是死亡跟绝望。第三碗他倒在江河跟众水的泉源，那个水就变成血水了，不能喝。如果你又一定要喝，因为没有水嘛，要喝这个血水，我想等于是在喝血一样，很恶心。这个当然又是报应。一位天使说，习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曾流殉道者的血，现在他们要尝自己恶行的苦果。人犯什么罪就受什么惩罚，这是神的公义。第四碗倒在日头上，就造成那个天气的变化那个能够保护我们不受宇宙射线、阳光中紫外线、红外线照射的那个大气层会有所变化，所以太阳就热到一个地步，真的叫人无法忍受所以这个高热度的太阳火焰会烤焦这个世界可是更可怕的是，在人心里面的欲火是更可怕的。你看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他们坚持不拜兽像他们被丢在火窑里，但是被烧死的是那些要烧他们的人，火无力伤他们，反而烧去身上的绳子所以苦难跟火焰反而使圣徒的心得自由。就像甘恩夫人，她因为写了《简易祈祷法》这本小书被下监牢，可是她自己比喻说，她像是关在这个笼子中的鸟儿一样，但是她的心灵无拘无束不断地向她所爱的主欢乐歌唱甘恩夫人的意思是，对，外面会有试炼的火，但它里面有爱火，那个爱耶稣的火继续不断的在燃烧第五碗倒在兽的座位上，那个兽的国就黑暗了。那这第五碗的审判会带来完全黑暗的日子如果有导游他们带旅行团进入全世界最黑暗的洞穴里， 要让观光客在那个洞中体会什么叫真正的黑暗。你知道那个黑暗在观光客身上起的作用很有趣，紧张的人会不停的讲话，只是为了确定他旁边有人听见他们讲话啊。还有的人他会变得极度不安，还有的人他才进去十分钟就开始尖叫。而你会发现启示录十六章十到十一节说，当人进入那个极大的黑暗，活在黑暗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是疼痛到咬自己的舌头，又因疼痛跟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所以人真的是进入那种越来越黑暗的光景。这是第五晚。第六晚他倒在那个伯拉大河上，那个东方的众王他要过那个 干掉的这个伯拉大河，然后来到哈米吉多顿打仗。有人认为呢，所谓的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就是米吉多平原。你知道米吉多平原一直是以色列的战场，这个米吉多山上可以俯瞰整座平原，所以在山脚下那个十字路口是当时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经过这个十字路口呢，欧洲可以下到亚拉伯，然后亚洲也可以经过这个十字路口而进入非洲。而这个十字路口距离这个米吉多山只有数百码之远，所以这个米吉多平原就是三大洲交汇的一个平原。然后老约翰看见有三个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出来。这个灵有时候也可以翻译作呼吸，呼吸。所以有邪恶的灵从人一个人的口中出来，意思是说从他口中有那种邪恶的气呼出来，意思就是龙、兽、假先知他们呼出邪恶的影响。然后这个经文提到污秽的灵像什么？像青蛙，它是鬼魔的灵要施行歧视。那你知道这个青蛙跟灾祸是相连的，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个埃及地的十灾当中有一个就是青蛙的灾害，对不对？诗篇105篇30节说，在他们的地上王宫的内室，哇，青蛙多多滋生，很可怕。他在诗篇178篇第45节说，叫青蛙灭了他们，这是一个灾害，叫青蛙灭了他们。还有呢，根据利未记11章10节，青蛙是不洁净的动物，因为它是无翅无鳞的不洁净的动物，所以青蛙代表一种污秽的影响力量。还有青蛙是以他们很空洞持续生成的嘎嘎声出名的，所以圣奥古斯丁说青蛙是所有虚夸当中最饶舌的一种，也就是说青蛙的叫声就是那种说话没有意义的象征，说话没有什么营养。在波斯人显教故事里头呢，青蛙就做了黑暗势力的工具，它会夹带着灾祸跟光明的力量征战。所以如果说从龙口、兽口、假先知口会出来那个青蛙，就是指他们的话语呢会带来灾难的，他们的话是不洁净的，他们的话很浮夸但是没有什么意义，是跟黑暗力量为伍的。那这些邪恶的话语呢出来的时候是鼓动众王展开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而十五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每一天我们都要预备好。十五节说，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圣经里头提到衣服是指着人的行为说的，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污秽，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要警醒看守自己的心、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谨言慎行，要使自己靠着主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毫无玷污、无可指责， 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可以迎接天上新郎再来。而且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基督的心腹他身上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新娘礼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守我们的行为，叫我们的行为是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第七晚到在空中的时候，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结果那个巴比伦大城就列为三段。在老约翰的时代，其实这个巴比伦大城是指着罗马帝国说的，所以这个巴比伦大城列为三段，就是罗马帝国会被受审判。你知道罗马帝国真的称霸一时，他以为自己可以任意而为不受惩罚，但神的时候一到，他的罪过一定会被数算跟追究，难逃这个审判的厄运。这个空前的大地震使这个城市倒塌，大地震会使岛屿下沉，削平这个山岭，最后恐怖的景象就是那个冰雹降下来是能够打死人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冰雹重达一他连德，你看那个圣经里有小字写90斤，90斤就是比你看到这些长桌子还更重一些。你想想看，如果一张大桌子从顶上掉下来扎到人，人会被扎死的，不是吗？那在埃及的石灾当中，冰雹摧毁了田间的一切，出埃及记9:22-25告诉我们。还有你记不记得那个约书亚跟五位亚摩利王在伯和伦征战的时候，他说呢，耶和华从天上把冰雹呢就直接打在敌人身上，所以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最近中国到了也降冰雹，没有想到那个冰雹是新冠病毒的形状。当然那个还不至于扎死人呢，这个冰雹更可怕。以赛亚书28:2提到神借亚述施行审判的时候呢，在以赛亚书28:2形容说，亚述人一来到在那里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像一阵冰雹，又是提到冰雹。以西结也描写神对人做出刑罚的时候有大雹，又是用冰雹来形容。可是呢，你发现人没有因为这个冰雹的灾害而悔改，反而亵渎神，真的是悖逆到了极点。我们来看启示录17:1-6，启示录17:1-6，请大家一起来读。
始终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吸气。
好，第五节说她是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换句话说，这个妇人就是巴比伦，在老约翰的时代指的就是罗马。而到了等一下我们会看18提到说，这个女人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而且呢她会冷落士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流行是许多 地上的大臣真的都冷落赤身了，不是吗？百业萧条。那这里形容说，这个大淫妇是坐在众水之上。耶利米书51:13提说，巴比伦是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你知道伯拉大河它直接流经巴比伦的腹地，所以巴比伦本身也坐落在许多灌溉运河的中心，这些运河系统四通八达，所以巴比伦是住在众水之上的。但是罗马不是，所以呢，这里的众水它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指罗马当时统治着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像众水这种描述，其实旧约也有这样子的描述，比方以赛亚书7-8，以赛亚他预言说亚述人会入侵这个圣地巴勒斯坦的时候，他说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他使这个大河猛然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所以你看亚述王，亚述人用水来形容。还有耶利米他也预言呢，会有敌人入侵，他说有水呢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这是耶利米书47:2。所以这个水就是代表敌人很多，多人多民这样子。还有呢，罗马它被称为淫妇，因为它离弃了创造的主，而且跟魔鬼行淫。所以当人在那里违背上帝，在情欲上犯罪的时候，他不止违背神的律法，而且辜负神的爱。圣经常常用淫妇来论述拜偶像的以色列百姓，而且那种偶像崇拜经常都混入了一些可怕的淫行，所以拜偶像是一种属灵的淫乱。那罗马被称为淫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做了诱惑人不信真神而且去过一种不道德生活的工具。所以淫妇她所犯的罪，不单是她自己有犯罪的卑鄙行为，而且她存心勾引别人也进入这个罪恶的圈套里头。所以神会追讨那些诱惑人犯罪的人，犯罪的人神不会放过他的罪过的。在启示录17:3，约翰说他被圣灵感动，天使把他带到旷野地方去，他就看见这个女人是骑在7头10脚的兽上，然后说这个女人就是大淫妇，她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还有各种昂贵的装饰在她身上。所以这个有昂贵装饰穿着紫色红色的大淫妇，就是代表罗马她那种穷奢极侈的状况。所以罗马她像一个高等的娼妓，他佩戴最豪华的首饰来诱惑人，而这个正是罗马当时的淫欲，还有虚有其表的浮华气派。那个女人拿着金杯，那个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其实这个也是旧约时代用来描写巴比伦的图画。比方耶利米书51:7，耶利米书51:7，耶利米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换句话说，罗马手里持着一个能够诱惑人而且在全地上散播不道德行为的金杯，所以喝了他的杯的人又跟他一样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还有第五节提到这个女人有一个名号写在额上，在罗马的公众妓院当中，那个娼妓的额上就挂了一个额饰，上面刻着她的名字。所以这个就是在描写罗马她作为一个极败坏的娼妓出现在列国之中。所以额上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还有这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喝醉了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血。这个也是罗马帝国在那里逼迫基督徒的写照，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做大淫妇的灵？根本就是杀人的灵、世俗的灵、淫乱的灵、情欲的灵、可憎的灵。所以这种大淫妇的灵渗透在世界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有时候是在个人的里面，有时候在许多的地方会出现。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追求全然成圣，完全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七章七到十八节，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七章第七节到十八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死亡，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死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
是，这个朱红色的七头的十角的兽，本来是大淫妇所倚仗的这个权势，也就是撒旦放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黑暗权势，而这种权势常常表现在各种政权的背后。所以你看那个罗马皇帝，罗马的政权逼迫教会，就是兽，就是那个兽这种黑暗权势的彰显。而十八节我们看见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启示录中提到大臣，常常就是讲是巴比伦大臣。你知道巴比伦是尼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带头建造的，而且他是有系统的跟神对立的一座城。所以在创世纪十一章提到的巴别就是巴比伦，可是神却拣选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立约，要领他进入应许之地。神要在那里建立另外一座城，耶路撒冷。后来呢，你会看见神的百姓的仇敌多次就是由巴比伦所在的这个两河流域而来，而最后神的百姓也被掳到巴比伦去。旧约时代先知以赛亚跟耶利米有预言，而且呼唤百姓一定要从巴比伦出来，要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在新约时代是指着神的百姓一定要从这个世界完全的分别出来，不要跟世俗为友，能够与神有份，与神亲密。所以启示录十八章四节，十八章四节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好，那巴比伦是代表这个世界，还有埃及索多玛也都是代表这个世界。当然其中这个巴比伦可能是最重要的表征，所以启示录末了是用巴比伦的结局来叙述神末了的审判，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而且以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完毕来跟这个世界的结局做一个对照。 那事实上从人堕落以来，巴比伦城不断的建造都是用人的悖逆污秽所建成的，但是神也继续不断的在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我们的里面，是在圣洁尊贵温柔美好的事物当中建造的。这个世界的城先造，建得很快，建得辉煌宏大，但是神有另一条路线，他在建造另一座城，就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建造，常常不是一下子就完工，可是借着圣灵大有能力的在进行着这个内在的建造。所以那些得胜者才是最有能力的，至终他们可以得胜的穿过珍珠门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而这个七碗乃是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了。在这里巴比伦大城列为三段，表示他瘫痪了，毁灭了。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头，不管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旧约到新约，他就是整个与神跟神百姓对立的那种世界力量的代表。这个巴比伦就是整个与神还有神的百姓对立的那种世界力量的代表。所以神呢，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九章，他把这个巴比伦的结局再放大来描述。而大淫妇跟兽在老约翰的时代都代表着罗马。大淫妇是表明他的那种淫乱跟影响力，而兽就是表明背后黑暗的权势，特别是那个政权背后的黑暗权势。可是在这一章十七章你会发现最后是兽刑罚了巴比伦，刑罚了这个大淫妇，兽刑罚了这个大淫妇。这个常常是神施行审判用的一个方法，比方神借着巴比伦刑罚了亚述这个尼尼微大城，又是大城，尼尼微大城，神借巴比伦刑罚亚述尼尼微大城，所以亚述就被巴比伦所灭了。然后呢，巴比伦也是一个大城，他被马代波斯所灭，对不对？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所灭，所以黑暗权势常彼此在那里杀来杀去，这是神刑罚他们的方法之一。事实上这也是黑暗权势必然的结果，他们自毁于其邪恶的本质。那十七章十七节提到，十四节说得胜者的条件是什么？蒙召备选有忠心。你知道这个兽跟羔羊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征战的详情呢，记载于后面十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后面会更详述。那么这个第三节提到大淫妇是坐在兽上，他说这个兽呢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些名号是对上帝做出侮辱的。那如果这个女人是指罗马的话，这个兽当然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兽蛮有亵渎的名号，我想它可以指着罗马帝国遍布的许多不同的神明，那这些神的名字当然是侮辱了独一真神，侵犯了上帝那个至尊独特的权柄，因为除了上帝以外任何别的不可以妄称为神。第二，他可以指着罗马皇帝所用的名号，因为罗马皇帝他们自认为他们是神明，所以他们喜欢被称为神，许多罗马皇帝也自称为救赎主，也喜欢用主这个名号自称。还有老约翰所看见的兽，他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我告诉你，这个第八节这句话是圣经里头非常难解的经文，有很不多不同的说法，所以至今尚无定论。那么威廉巴克莱他认为这个兽，他先前有如今没有，现在又出现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兽是跟当时有一个尼罗会复活的传说是有关联的。 因为尼罗先前有但死了，所以如今没有。但一直有人在传说说尼罗会复活，他要从无底坑里上来。所以到后来，这个尼罗复活跟狄基督好像已经是两者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无底坑上来的兽，其实就是代表狄基督那种狄基督的灵。那这个兽有七个头，这里告诉我们说，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而罗马正是建在七座山上的。那七头是七位王，我们先前已经稍微解释过。他说五位已经倾倒了，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开始，首五位君王就是第一奥古斯都，第二提皮流，第三加利古拉，第四格老丢，第五就是尼罗。好，他们已经过去了，成为过去的人物了。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在这个尼罗王死后有两年的混乱时期当中，分别有三个人执政，加尔巴、奥托跟威特流。不过因为短短的时间就有三个人，他们相继如昙花一现，所以没有具备皇帝的实质意义，所以他们就没有被算在这个七头的里面。好，那接下来一位是谁？一位还在。你知道从尼罗死后，维斯帕先是第一位把动乱的罗马帝国巩固起来的皇帝，他一共统治了十年。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一位还在应该是指维斯帕先。接下来他说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到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你知道维斯帕先之后是提多，他只做王两年，所以说他是暂时存留。好，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而我们都知道继承提多做皇帝的就是多米田，或者有的人翻译做豆米仙。这个人真的有狄基督的灵，很像那个复活的尼罗那样大大迫害基督徒。有一位罗马的传记作家叫崔顿纽，他告诉我们多米田是什么样子。他说呢，多米田是一个很恐怖被众人所憎恶的人，从他开始治理国家的时候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君王。他每一天呢度过几小时深居简出的诡秘生活，除了拍苍蝇以外什么都不做。然后他抓到苍蝇以后呢，就用一支很特别的针去刺他们，所以你就觉得他很怪异。然后他的猜忌已经进入疯狂的状态，他一个名叫跟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男伶巴利斯过着同性恋的生活。那这个巴利斯有一个那个长相跟他很相似的门生，那因为他们样子那么像，别人还以为这个门生就是巴利斯的儿子，没有想到多米田就把这个门生给谋害了。还有一位历史学家叫西蒙詹尼斯，因为他所写的历史让多米田觉得很讨厌，就把他判处死刑。而负责抄写的那位书记也同时被处死。他又恢复一种古代最残忍的死刑，就是把罪犯的衣服脱光，用木叉压紧他的颈项，然后把犯人活活打死。然后每次他出现在人面前，尤其是他统治罗马帝国的初期，在人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头上会戴着一顶金王冠，然后呢上面刻着三位神明的名字，然后他身旁会有一个 Jupiter 这个神明的祭司陪同坐着，所以他等于自认是神明的代表。他迎接曾经跟他离异的皇后回宫的时候，他当众宣布说这个皇后是重返神圣的殿塔。所以他进入公众剧场的时候，他喜爱群众向他跟皇后高呼说，愿我们的主与主后万岁，主的王后万岁万岁。当他颁布国家法令的时候，总是会加上一句话，我们的主与神发此命令必须执行。 所以这种称谓就成为他自己固定的名衔头衔。所以这个多米田真的是以神明自居，他是第一个强迫人民崇拜该杀的皇帝，他是发动迫害基督徒而且是逼迫进行的如火如荼的主脑人物。你知道尼罗死在多米田之前，所以尼罗是现今有如今没有。在约翰心中，多米田很符合传说中的尼罗复活，要从无底坑上来。你知道其他人也对多米田有同样的看法，比方第二世纪有名的神学家兼哲学家特土良，他说多米田真的是像尼罗那么残暴的人，他是尼罗的化身，是小尼罗。而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他也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呢，如果根据我们前面这样解释，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位还在，那显然是维斯霸先还在，对不对？那这样看起来，约翰应该是在维斯霸先的时代就已经得着了这个启示录的某一些启示。但是我们都知道启示录的完成应该是在多米田统治的时候才整个写完的。那么对于这件事，威廉巴克莱有个看法，他认为约翰可能早在维斯帕先的时代已经得着了一些启示，然后他活到多米田的时候，他看见他所得着的启示应验，所以他就把他所得着的也许是某一部分的启示写进这个启示录最后的书稿当中。因为启示录这么长，不可能是在一点点时间就把它整个写好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同意威廉巴克莱的解释没有关系，等到了天上你去问老约翰到底他写了什么。但是有一些话是很确定的，比方启示录十七章十一节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他说这个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也要归于沉沦，这是神为他所定的结局。然后我们刚刚读的十二节提到有十个王，他们就是代表那十个角。有的人认为十角是指帕提亚的十个省长，他是当时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安息帝国，帕提亚的十个省长，或者是世界的列国，他们是由兽来领导的，要跟罗马对抗。而罗马帝国确实是因为属他的那些列国渐渐兴起，联合起来一直打他打他，后来他就被摧毁了。在十七节我们看见十王跟那个兽同心合意，所以这些邪恶的力量以为他们自己是依照相同的意愿要去做一些事，而事实上神仍然掌控一切，他们反而是在遵照神的旨意而行，直到神的话都应验了。所以神仍然在掌权，神真的很厉害。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说，人的愤怒呢，要成全神的荣美。有人说，甚至人的愤怒也可以用来赞美上帝的。所以上帝永远不会失去那个控制的力量。所以到了事情终局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真的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神的话都应验。当然有人认为这个十只是表示很多，是一个表号而已，表明漠视一切与敌基督联合的权势。这里说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一时之间是表明他们那种兴风作浪的时期并不长。然后呢，他们要厉害地对付这个大淫妇，要使多民多人从原来那种狂欢作乐的放纵情欲的态度落入赤身冷落的卑微地步。不过有的人他们对于七头他们有别的解释，他们认为这个七头可能是指七个帝国，所以前五个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现存的一位还在当然是罗马帝国。至于将要来的第七位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指君士坦丁以后的罗马帝国，第二种说法认为是指 罗马灭亡一直到末世这个敌基督出现的这中间一切反对神的政治权势。所以第八位兽是指着末世要来的敌基督，就是一切反对神的势力的总和，也就是魔鬼撒旦会倾巢而出跟基督做最后的抗争，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你知道但以理书一样也用兽来代表帝国嘛？好，比方还有四只兽分别代表巴比伦、马代、希腊跟罗马，而启示录十三章的那只兽就有但以理书提到的这里头的三只兽的特征，有狮、熊、豹。而启示录十七章十一节提到这第八位兽跟那七位同列。简单的讲，这个兽是代表历世历代一切反对神的势力背后那个一贯的灵，会在末世有一个更大的表现。所以当那些反对神的黑暗权势倾巢而出的时候，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圣徒必须同着羔羊一起做属灵的征战。那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此呢，同着羔羊的人必须很忠心地顺服万王之王，一定要完全顺服万王之王，才能够胜了又要胜，得胜到底。你知道主耶稣他自始至终都是得胜者，对不对？他的心存完全，思想完全，言行完全，他一样有人性，有软弱，他也会遇见试探，可是他借着祷告，他借着祷告得胜一切神允许临到他的试炼跟试探，是不是？主耶稣祷告到底，顺服到底，得胜到底，他就得以完全。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就是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提到，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金定本的翻译是说，那个时候主耶稣的心好像很沉重，满了忧伤惊恐。然后英文扩大版圣经说，主耶稣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害怕在他的心中，让他很惊恐。主耶稣被惧怕惊恐袭击，他的情感深深的被搅动，他也许落入一个情绪低潮的情形。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心里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主耶稣非常了解，你要同着羔羊起来征战。主耶稣借着祷告得胜了，所以你同着羔羊跟耶稣一起祷告，继续不断的仰望神，神会给你恩典帮助你得胜，不要被那个情绪低潮捆绑，要起来得胜，活在荣光中。主耶稣借着祷告得胜，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到他整个自我意志服下来，单单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活着走出克西马尼园，否则他真的有可能死在克西马尼园。他说我忧伤要死，对不对？就没有办法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所以意志的降服是得胜的关键，意志向神降服是得胜的关键。不管我们身处任何的环境，不管你感觉多么不好，思想多么混乱，你的意志很坚定的要降服于神，像主耶稣一样，他在克西马尼园，他的意志向神降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立定心意，我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必须跟主走同样的道路，那是一条完全顺服神的十架载路。我们要忠心的顺服万王之王，主耶稣会带领那些蒙召被选忠心顺服的人进入那个得胜的荣耀领域里头。所以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羔羊必胜过他们。羔羊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得胜了， 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了，羔羊已经得胜。所以同着羔羊的人，我们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进行征战。我们要持定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胜利，简单的讲就是你继续不断定睛于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培养注视主的神圣习惯，一直定睛于那位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罪恶，是世界的权势，肉体的情欲，魔鬼。但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瓦解了魔鬼的权势，瓦解了世界的权势。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交给主定十字架，我们可以得胜肉体情欲。耶稣是使我们得胜的那一位，你知道我们都被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只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得胜罪恶。魔鬼跟他们小喽啰认得我们是属谁的，所以呢，他们会利用谎言来使我们定睛在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上，而且呢，使问题好像看起来很大，遮蔽了主的容面啊。可是其实这场征战，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如果我们专注在问题上，我们就会变成像恐惧降服，也好像是举双手投降了。哎，结果黑暗权势就可以进到生命中，任意妄为。所以我们不要怕，只要信，用信心的眼目定睛于那位得胜的羔羊，每时每刻要同着羔羊，同着羔羊，用信心跟主耶稣连结，用信心跟主耶稣连结。马太福音21:22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太福音21:22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这个无限的能力只建立在两件事上，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祷告。所以我们用信心祷告的时候，我们专注于主自己，我们专注于主的容面，专注于主的同在。如果我们要学习照着主的心意祷告，就要常常训练自己敏感于主的同在，常常渴慕耶稣，顺服耶稣，保持主的同在，敏感于主的同在，也敏感于主对于某一件事的心意。所以让我们继续天天操练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同在中，按着主的心意祷告说话行事，完全顺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一生就是致力于跟羔羊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每一天从早到晚同着羔羊与主形影不离。我们要完全陶主的喜悦，完全的顺服他。愿主祝福每一位。